日增哦。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我持续跟大家分享，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为面对自己的职业，可能常常都会有那种困惑的时候，因为你可能会担心说我是走错路了，或者是你已经发现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你不是很喜欢，甚至找不到自我认同的感觉。那这种问题一出现之后，其实很多人是很彷徨的，因为你并不知道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那可能会需要有些人来帮忙，帮助大家来了解说，对，那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应该如何去改变哦。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职业规划师陈伟成，来到节目当中。伟成你好。
好，各位听众好，那薇薇好，那我是职业规划师陈伟成，那我的工作就是协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然后谈论接下来职业发展的下一步。
嗯，听起来真的是这个算是很多人很需要的、啊、就是这个问题不会只出现在说人家说年轻人初出茅庐，其实你可能就是熟龄阶段，甚至可能有人快退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之前聊过伟成的这个新书叫主人思维，把这个观点重新从自己来出发，然后控权主导权在自己身上。当然很多人会讲说，好吧，那我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生活一点都不快乐，或者是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做了很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要了解自己确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门槛。之前有简单介绍过，伟成能不能简单分享一下，像刚刚讲到说我们有可能例如说设立一些或去思考一下哪些是你羡慕的这个 role model，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里面的特质，渐渐去趋近于自己的一些需求。那除此之外，就是慢慢锁定之后，很多人就说，好吧，那我大概好像有个模糊的蓝图了，然后呢然后又要怎么样呢？
了解了解。像通常比如说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会用各式各样的元素去跟对方讨论，比如说那我很常结合牌卡，那上面可能有100种比较主要的常见的职业，然后还有一些能力的优劣势的盘点，还有你在工作和人生当中你比较喜欢的目标，比如说你想要的是工作生活平衡，还是想要的是收入，还是想要创业等等。那所以其实像这些心理学的工具啊，测评啊，牌卡，大家都可以去使用。那或者是说可以收集身旁的人对你的回馈。对，那只是说通常假设你直接去问你身旁亲朋好友，他们只能很简单或模糊的回馈。如果你有多一些些的这样，比如说你把测验的结果或把那些牌卡拿去跟你身边的人讨论，也许通常会得到比较多的可参考的讯息，这样子。
是过往伟成面对很多不同状态的民众，讲说很年轻的或者是比较年长的应该都有，大家会不会容易遇到一些难以跨越的挑战呢？因为方法也许最后再怎么样耗费时间耗费精力，我们最后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期待的一个模式，那这个过程里面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却步的地方吧。
我觉得大概比较典型的两个症，第一个是跨领域转职，然后第二个是没有自信。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主要的因素。那比如说像跨领域转职的话，我这边遇到非常多的人，可能他以前模模糊糊或隐约的知道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想往哪个方向发展，可是在实际上的求学还有工作的时候，可能考量到现实或是家人父母的一些期待，所以导致他一直没有选择他比较真心想要的那个路线。那很多时候呢，这样盘点完确实哇，他就发现他真的很不适合现在的工作，需要重新开始跨领域转职。那这时候非常多的人会很担心很害怕，然后也不晓得接下来该怎么做。所以通常我这样谈到这个层的阶段说，确定接下来比较想要发展两三关，我们就会请他去收集网络资料，要做访谈，而且尤其是已经在那个产业里面的工作者，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资讯来源和支持来源。对，比如说他好不容易决定要往比如说工程师，或者说设计师，或者说数据分析等等相关的工作，那我就会请他去找可能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可能有在做这些职业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呢，到底该怎么转入那一行啊，然后到底哪一些进修管道比较靠谱啊，然后到底哪一些 比如说假设我真的要转进去，哪些成功几率会比较高啊等等的，这些的话大概都在那个领域做了三五年以上的比较资深的这个工作者其实都会找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很多的心理阻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自信的这件事，
嗯，
我自己在谈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大概至少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同时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对职业感到迷惘的人，
嗯，
他有三分之一左右都是可能他平常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
哦，
因为像这样子的话通常不会说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干嘛，也不会说真的很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
嗯，
会做些什么，可是常常会想我真的可以做到吗？我真的有办法吗？
先怀疑一下。
对对对，我都已经这个年纪了，我过去又没有相关背景，不像那些人有那些天赋，那我真的可以做到吗？哦，
嗯，
就是这个缺乏自信呢，也是职涯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阻碍。
嗯，
所以像我们都会在过程当中用一些咨询的技术，协助他慢慢消除心中可能负面自我批判的这些想法和声音。那再来也透过咨询，然后协助他快速的找到比较他适合他发展的定位。对，因为当一个人转换到比较适合自己发展的角色的时候，那其实会变得比较自信。
嗯，是，我觉得这个就像刚刚一开始讲到说，害怕改变，或者是觉得改变非常有障碍，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因为等于说就是要打掉重练嘛。我蛮好奇，就是伟成有遇过什么样的案子，是那种真的前后 before after 差异超级大的那种吗？
其实有蛮多的，其实蛮多的，因为台湾的那个使用落差实在太大了。我有去看了政府的统计资讯，
嗯，
台湾的使用落差就是你的大学科系跟你未来的工作关联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完全无关的，
哦，
三分之一的比例是很高，每三个人就有一个。
哦，哎，能不能举个例子啊？我想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
嗯，
那个转哦，或者是改变啊，通常就觉得差越远，当然是那个门槛越高。但是感觉很多人这个一跳，真的就是跳到十万八千里远了。
对，像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个像很深刻、很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人在护国神山当工程师。
嗯，
对对，护国神山应该大家知道。
嗯，对对
对，然后他在里面，他确实觉得薪水很高，可是他就觉得他人生只在工作，然后就虽然有钱，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
嗯，
然后所以后来我们聊一聊，去聊他比较喜欢的事情。对，然后后来聊就发现说，哎，其实他对于木工的工艺很有兴趣。
你说木工工匠？
对，木工，
哦，
对对，就是比如说自己制造一个很精致的桌子啊、
嗯、
椅子啊、家具啊等等的东西。对，后来他花了一些时间，就阶段性的转职之后，哦，真的，他现在在从事这个行业，然后就常常在他的IG 啊、脸书啊，会晒一些动态，就是他最近做哪些漂亮的东西啊，这样子。
嗯，哇，欸，这确实确实差很远，感觉是完全不相干的专业。
对对对，确实差很远，确实是差很远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他在金融业，然后做后勤支援相关的工作。
哦，
对，然后他就是金融业，然后薪水又很高，同事主管关系也很好，然后他也觉得说这工作是有意义的。
嗯，
对，可是就是每两三年就想要出走一次，就有点无聊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度过那个刚开始进公司那个快速成长期，在两三年之后就觉得，哦，然后呢？那如果对，如果公司又没有新的发展，没有新的业务，没有新的产品线或市场线的话，
嗯，
你就想说，所以我继续做这件事情做十年嘛。
嗯，会怀疑啦。
对对，会怀疑。所以后来我们这样聊聊，就运用他过去后勤支援的那个专业，然后因为他喜欢跑来跑去，
嗯，
对，然后就是到处旅游啊等等。对，所以他坐办公室真的很痛苦。我也觉得说，哇，那你很厉害，你还是待了就是将近十年在这个工作里。
忍很久。
对，忍很久。对，然后后来就请他，就是我就说啊，大家一定要把你想转换跑道的消息释出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找人聊聊。
哦，
但是在这个转聊的过程中，哎，他后来去到了一间外商顾问公司。
嗯，哦，
对对对，他去了外商顾问公司，因为对方跟他聊说，哎，觉得他的经验啊，还有特质啊，都还蛮适合他们的一个职位的这样子。
嗯，
对，然后所以他现在就经常也会跑来跑去这样。
哎，这样说起来，你刚刚讲说要把这个消息释出，是为了逼迫自己一定要改变吗？
除了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逼迫自己要改变，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很常会谈到弱连结的这件事情。
嗯
嗯，因为很多的机会呢，其实大家看到啊，那些在公开市场上，比如人力银行上面的职缺，都已经是 公司的主管和老板找了一轮，身边的人找到了，朋友推荐也都没有了，对，然后之后才会往外找，通常状况会是这样。
嗯，
所以其实运用人脉来找工作，运用人脉找到适合的机会，其实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在求职的这个方面。那透过把我们比如说现在想要转换到哪个地方啊，然后告诉我们身旁的朋友，其实有时候他们也许就有一些啊、哦，甚至是你不太熟悉的朋友，
哦，
但他可能有一些这个讯息，然后可以跟你说，嗯、对啊、哦，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帮我们尽曝光，然后尽可能触及到更多机会的一些技术。因为像我觉得这种技术面的东西啊，也跟我们努力提升工作能力，这样都还蛮重要的。
有一些在里面的那个标题，真的算是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哦。像其实有一个啊，就是高薪和喜欢，我两个都要。这句话应该是很多人就很开心嘛。举个例子，工作最好什么？工作事少离家近。
对，
这是大家的理想。可是事实上就并非如此。
嗯、
就实际例子来看啦，我想很多人对于现在这一份工作，就不管大家做什么。多数情况先不管自己喜不喜欢，你会继续做下去，大抵都是因为他给的薪资满足你的生活需求，如果没办法满足你早就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工作最基本的那个原则，他一定是因为他给你的薪水让你可以过你现在要过的生活，尽管工作本身你可能不乐意。那回头说，很多人可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兴趣或喜不喜欢，有的时候跟待遇哦，可能也是两个天差地远的状态。那这就变成说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啦。很多人就是有那种支持兴趣派的，就觉得说哎呀那个薪水什么没关系啦，就是我们追求自我实现比较重要。可是有些人相对个性就会比较现实，也觉得物质的生活比较重要。这两者没有什么对或错，那在职业规划上面，职业规划上面，伟成会怎么去疏解这样子的问题呢？
嗯，其实像这个也是很常大家会遇到的一个抉择困难，选择困难。像之前啊、我演讲的时候常提到一个辩论的影片，那这个辩论影片他在讨论的主题就是诶、我到底要选择高薪不喜欢的工作还低薪很喜欢的工作。那很多人其实不小心会陷入在这个选择里面。可是呢，通常我常常鼓励大家是诶、请大家跳脱这件事情出来看，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职涯想成是你生活的一种组合。什么叫做一种组合呢？因为大部分的人希望在同一份工作就可以满足所有的期待，比如说可以喜欢又可以高薪、然后又可以稳定又可以离家很近，然后又可以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好，可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因为其实老实说没有任何职位是为了我们个人而设计的，这个是我每次在做演讲的时候立刻跟大家讲的、没有任何工作是你设计的，所以你发现有不合是超正常的事情，而且应该是大部分都不太合、这才是正常。对，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像是有一些衣服帮你量身定做，就不是这种状态。所以我比较鼓励大家的是，如果你把你的职涯想成一种组合的话，可能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叫做一种组合呢？比如说可能你在上班做的事情，它可能就是你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可能真的还可以接受、然后呢，可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可能在下班完成。或者是说你可能上，比如说你实际上的收入来自于你的投资，所以你的主要的工作就可以是一些你比较喜欢的事情，这是组合的方式。因为老实说，我们透过职涯工作想要得到的无非就是收入啊，然后就是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对，
那理想当中是这两个好成立。对，那如果很难这样子刚好接上的话，分开来放置在不同的组合也蛮好的。像我的工作组合就包含了个别的咨询，也包含了演讲和受访，然后包含了一些企业里面的培训。大概会有这三个。那其实这三个在我的书里面我有写说，其实这三个对我来讲定位都不太一样。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个别咨询，可是这毕竟是要花时间，对，而且他会刚开始要纯靠这个，经营会比较困难，所以我同时还有接其他的案子，有经营其他的路线。然后慢慢一段时间发展，当我比如收入比较稳定的时候，那我就开始筛选我更想要接的案子啊等等的。对，像这个是一种组合的模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经营， 经营的模式。什么叫经营的模式呢？就是我也很常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过去的经验，就是我其实对于我喜欢做的事情特别有感觉，但对我不喜欢做的事情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非常非常极端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哦，我很喜欢做职涯咨询，好，所以我就不断的研究是，好，我怎么提高我的技术。那我的专业提升之后，我透过怎么样的经营建立个人品牌，然后增加我的资历，然后呢，这样子一步一步，然后去增加我的收入，还有，我还是说我的这样一个专业能力，到底对怎么样的市场，对怎么样的来访者比较能够提供价值，然后或是比较能够提高我最后比较期待的收入条件，所以就不断的往那个方向去转换和经营和发展，对，就是把喜欢的事情做到赚钱，简单来说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伟成点出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的期待啦，我们的最完美工作，就是我们脑中盘点的最完美工作，可能不会只在一个工作上面体现。
对，
就是它可能取自于很多不同的工作，很多不同的生活模式。那也不代表我们不能让它变成多选题，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单选，也不是只做这件事情，所以它可以根据你的生活跟期待去做更多的安排跟规划。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还真的蛮常遇到有人就是上班，当然是很积极在上班，当然也不是对这件事情完全失去热忱，但是他可能在周末，在他下班，在他休假时间，他也爱了其他他更想做的事，也许不是收入多么的高，或者是也许他的工作条件环境也不见得是这么的好，但是就是可以让他做生活上的一个调度跟调节，他的生活节奏是他喜欢的。那你说如果恰巧真的可以遇到一个工作全部满足你的需求，那也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啦，我觉得要满足我们全部的期待真的不太容易。那好家在工作不仅仅是说只能做一份啦，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或者是去选的地方。很多人就想要问啊，那种假设觉得自觉啦，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转换算颇成功的，其实那个心态或者是那个疑问真的得到解决了吗？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尚未成功嘛，也不晓得成之后到底会怎么样。
了解。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假设以我在书中提到的三角形的理论，还有兴趣能力价值观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其实这个牵扯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那价值观这个词在我们职涯心理学当中，我们比较强调的是我们在工作的层面上面，我们觉得哪些事情是重要的，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好，每个人在乎的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在乎的是收入，有的人在乎的是当主管，有的人想要工作生活平衡，他觉得人生不想要卖给公司，那有的人就是想要创业，有的人追求技术，每个人追求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最适合本人的这个选择，其实要回扣到他到底在乎什么，你到底在意的那个路线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在谈的时候会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取舍和收敛的，因为老说人生并没有什么你的标准答案，没有这种东西。
对啊，
对，你说每一个选择，其实你如果本人可以接受，然后甚至失败了你也愿意去承担那个结果，然后拍拍屁股再站起来的话，其实也没有问题。对，所以通常我们在这边的话就会跟他谈，那你自己的身上，好，就灵魂的拷问，你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不是那些其他人说这个好棒棒的东西，不是说大家说啊，你要年薪百万啊，你一定要工作三年要当主管啊，或以后才能怎么样啊？而是不是这些？而是你到底本人，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内心上在乎的是什么？因为价值观没有对错，但有所谓的真诚，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很在乎、很相信这件事情？像很多人呢、在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他觉得很累哦，然后没有动力，那不晓得明天在干嘛。那很常是因为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给你的回馈，给你的 reward， 其实并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很常时候都会是这样，你努力很多了，你觉得大家都说这样很棒啊，这样很好啊，可是不一定你本人真的喜欢。所以当我们很努力在追求一些并不是你真的很真心认同和在意的事情的时候，这种无动力感就会不断的出现。所以我们就会谈这个东西，然后慢慢协助你去澄清，然后开始用这个作为你选择的一个准则和参考。
其实我觉得大家最迷茫的点就是说，你可能期待的东西，或就算你已经有明确的目标跟方向，你可能还是会很常受到外在的影响，不管是你的这个重要他人、你的家人，就这些都是必然会考虑的地方。然后要怎么去就说排除众议？ 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不就是中医哦，那个只是在对抗自己的心魔。
嗯，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门很重要的课题啦。有些人其实早知道自己想要干嘛，但是骗自己自己不知道。
没错，真的会有这样。所以通常我们就会，比如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强化的话，我们在咨询的时候会协助你和你讨论说，哎，我们有看到某些。你好像比较在意你喜欢你在追求东西，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就像是其他人的对你的见证，其他人对你的回馈，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你的内在自我变得更加的清晰。我们可能会用鼓励你表达说啊画啊写啊等等的方式，让当我们心中的这个想和信念观点越来越清晰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抗衡外在的一个杂音和杂讯这样。
是，那回过头来哦，就说当然我们聊了很多职业的发展，对很多人来讲现在可能会觉得要做的功课很多啦，那很多人可能还在跟内心抵抗，这个可能每个人阶段不太一样。那伟成能不能最后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就像刚刚讲的，不同的年龄阶段其实都可能遇到这样子的问题。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吧，置之不理也是一种选择嘛，例如说、
哦、
对，就反正我就觉得就算了，反正我无所谓，或者是我不想去挑战，这也可能是一种选项。但我想从职业规划的角度，职业规划的角度，大家怎么去看待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的一些行动呢？或者是对，我想这个问题也是蛮重要的。
行动确实是一个很大关卡，就是其实在谈很多的来访者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是好，当然协助大家比较明确了解自己，好，可是了解自己完了之后，后面还有两个大魔王。第一个大魔王就是你的心态要彻底的转换，你要真的下定决心，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哇，心中犹疑很久卡住啊，然后担心啊等等，哇，这边就要再谈一段时间去卸除这个心魔，然后再来呢，人就会有惰性啊，或是会有一些就是会懒得去行动啊，或是没有办法坚持到底啊，就是他可能就是好麻烦呐、啊，然后就没有行动。所以其实比较完整的话，我们通常在整个心态的转换和行动计划的完成，它其实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时候我通常鼓励大家的就是你要找到一些你的动力，比如说可能就把这个目标写下来或画出来，然后贴在你的可能桌面啊或什么，或找一些朋友一起完成这个转换的旅程。你可能就像找教练啊的这种角色这样子。然后还有一句话是我一定会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要先上路啊，你才会看见，你要先往前走，对，你才会看见路的这句话。其实我很常跟大家分享这句话。那为什么大家分享这句话呢？我发现好多人就是他想要看到很明确的路之后他再往前走。可是其实人生很多东西它是很模糊的状态。那在很模糊的状态，第一个赋予定义的人他可以影响那个局面。你要先开始才会看到路。我那时候比如说像我最近啊，就是有跟一个社群 Alpha Camp， 然后他们是专门做数位职业转职的一个技术社群，对，也跟里面的伙伴分享，就说诶，就像有时候我们要有工作上面，工作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想工作丢给同事，或有的同事想要工作丢给人，对，都有这种状况。那这状况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情境。那在模糊情境之下呢，诶，先提出来的人，然后先谈判成功的人，那他就会赢。那就可能就会，比如说你的同事就成功把工作丢给你了，或者我们就成功把同事把工作丢给同事了，因为那可能是JD上没有很显的去划分说那到底谁要做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这种模糊的情境，我要转换到一个状态，我要改变和他之间的关系。这时候都是什么呢？你要先开始才会看到路。你先说，哎，我想往这边做，那其他的人就知道啊，原来你需要这个，有可能会帮你。那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一个比喻，就是说啊，就是职业发展或你的人生就像什么，就像在雾里面开车一样。
雾里面。
对，很像在雾里面开车。很多时候大家想说怎么办，我看不到眼前100公尺，哦，雾太大了。对，可是我会跟大家说，可是你一定可以看得见你脚前5公尺。所以你要再能够往前看100公尺的方法，就是你持续的往前，你就会看到新的5公尺。
其实我觉得就算思考过后你会觉得很难改变，或者觉得诶我想要放弃，其实它也可能是某种选择啦。
对，它也是一种选择。
对对对，你的生活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但是你给自己更多的考量跟考虑的情况。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伟成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伟成。
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微微。
搬进来了，这间套房不错嘛，虽然热水器看起来旧旧的，不过能用就好。
等等，这位朋友，热水器的重要性可不能轻忽
啊。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邻居，也是来关心你租屋安全的消防人员阿葛。瓦斯热水器可不是能用就好这么简单，他还关心到你的生命安全。
没那么严重吧，房东装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啦。
一氧化碳中毒每年都会夺走宝贵的生命，很多就发生在租屋族身上，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检查热水器的五要原则。
五原则听起来很专业，快教教我。
这五要是确保人身安全的基础。第一，要安全品牌，选择贴有商品检验合格标示的热水器。第二，要正确行事，室内及加装铁窗并晾挂衣物或堆积杂物的阳台一定要用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把废排到屋外。第三，要安全安装，务必请合格燃气热水器技术室来安装并张贴施工标签。
我怎么知道房东有没有做到啊？
可以请房东出示安装单据或询问安装人员资格。另有两点，身为房客可以立刻检查。第四，要定期检修热水器有使用年限，建议定期请专业人员检查或汰换旧机型。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保持通风。屋外型热水器如果装在室内或通风不良的阳台里，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哦，我这间的热水器就在阳台，但阳台有铁窗，我也会在那边晒衣服，立刻跟房东反映，请他改成强制排气型。
希望在外租屋的朋友们都能记住热水器五要原则：
要安全品牌，
要正确行事，
要安全安装，
要定期检修，
最重要要保持通风。
保护自己的安全，从关心热水开始。
以上内容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带着大家学习成长，也顾到居家安全。持续锁定我们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拜拜。
下了我的自尊后，努力的退，是我的表情太坚决，有点作对，在最后真有想法，自由的飞，爱无对错，我只想要追随你的角落，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手盖号。
台上高。